愿你的灵亲自在我们中间掌管运行，让我们能够真的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跟我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七节一同看完到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三节。我们几次在思想，既然我们和主真正成为一体了，我们是主里面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能够像主的样式，把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把它彰显出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我们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榜样，让这个榜样来激励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主耶稣在地上活了三十多年，公开的工作三年多的时间，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差不多做完成了，要向门徒讲的话都已经讲过了，要行的神迹都已经行完了，要走的路走尽了，现在主耶稣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但是还不能去，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他还要走上十字架才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完全的托付。按人来说，按着主耶稣的人性来说，他不愿意走上十字架呀，因为他知道走上十字架的意义，他知道在十字架上被人辱骂被人弃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你既然要救我们，你难道不能救你自己吗？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了。他知道人的讥笑，人的辱骂是多么厉害，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他要被他所爱的人弃绝，他的门徒转脸要离开他，他过去跟随忠心侍奉他的人现在不敢承认他的名，他知道在十字架上被钉子钉穿他的手掌，被枪扎伤他的肋旁，那个痛苦不容易担当。他知道在十字架上要被他所爱的天父所弃绝，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为的是按着天父旨意行，那些个讥笑他的人逼迫他的人弃绝他，那他还容易忍受，但是他来到世界上就为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的一生之中没有走一步路是离开神的旨意，没有讲一句话不是按着神的意思讲的，他一生那么样顺服神，但是最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要掩面不看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他知道这一切担子在他的生命里边不是一个容易担当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他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按人的意思，他不愿意走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走上十字架这个担子是多么容易担当，多么难担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为的是要走上十字架。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使命，这是他来在世上的目的。他从道成肉身直到今天，就为的是这个工作来的，就为做这件事情。如果到最末的一分钟他要不走上十字架呀，那他的前功尽弃，过去所做的就完全失败了。摆在主耶稣面前的好像有两条道路他可以选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痛苦太难担当了。按自己的意思他愿意选择那个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他从神领受一个使命。如果他不走上十字架，他就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他心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挣扎呀，极大的挣扎。这里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如果他心灵里要没有挣扎，他就不会有忧愁了。在那别的福音书里边告诉我们，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点一样跌在地上，他说，父啊，假若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他不愿意走上这条道路，他知道这条道路多么难，他心灵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法子体会的一个挣扎呀，那个挣扎剧烈到一个程度，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的那么一个忧伤。如果没有挣扎，他心里就不会忧伤到几乎要死了。真正的顺服永远是一个需要付上代价的顺服，真正顺服的道路没有容易走的，这个代价有的时候非常难付，这个担子不容易担当。因此我们心灵里面要需要经过挣扎，但是只有经过挣扎付上代价的那个顺服才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顺服。不需要付代价的顺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顺服。如果要是不需要代价就可以顺服的话呀，那么没有人不愿意顺服，谁都可以顺服了。如果我要一方面顺服神，一方面还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喜好，一方面顺服神还可以完成我自己的愿望，一方面顺服神还能够讨我所爱的那些个人的喜欢，一方面顺服神，一方面还可以满足我心里边的爱好的一些事情，得到一切我的满足。如果我要一方面顺服神，一方面还可以按着自己的旨意行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顺服了。我再说，如同我说过的，如果如此的话，连撒旦都可以顺服神了。如果他要一方面顺服神，一方面还可以完成他自己的意思。真正的顺服永远是需要一个经过思想，经过考虑，知道了代价，然后不顾代价，毅然决然地走上神所要我走那条道路。主耶稣在这时候，他清楚知道他这条道路的代价呀。但是经过了挣扎，思想清楚了，不是糊里糊涂，考虑明白了，看清楚代价的意义了，然后他对天父说，然而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只要按着你的意思。感谢我们的主，他经过了挣扎，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付上了一个代价，这是真正的顺服。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特别是 心里面受感动的青年人，受了感动了，心里面火热，他有一个专心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心，他那个决心呢，他所立那个志向一点也不虚假，他没有一点假的意思，很真诚。但是等到离开了他决心要顺服的那个场合，再回到自己生活的岗位上面，看见看一看自己实在生活的情形，看见自己四周围的环境，看一看所接触所亲爱那些人的反应，他再一想，哎呀，这个顺服的代价太大了。结果他顺服的心改变了，不是他没有愿意顺服的心，乃是因为他知道想清楚这个顺服要付这么大代价呀，这个太难了，他转过回头向后退了。但是我再说，一个真正的顺服永远不能够是一个没有代价的顺服，一个没有代价的顺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顺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顺服。我们看见主顺服的这个真正意义啊，他经过了考虑，他思想清楚，经过了心灵里面的挣扎，然后他甘心乐意付上代价，父啊，然而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只要按着你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主耶稣这样顺服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再看一看主耶稣这样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到最末了时候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从一个心灵里面极深的挣扎改变成了赞美，中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从天上有声音来对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他所以顺服的那个原因，那个标准，那个动力，可以说是因为他听见了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对他说，我要你这样做，我要这么样来荣耀我。这个永远应当是我们顺服神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不是因为我自己看见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哪一方面我看见了特别的需要，或者某某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理论，或者某某人对我讲了一篇特别的话，那些个都感谢主，都可能是神使用的器皿。但是最终我们要顺服的那个标准，不是别人的话，不是别人给我的勉励，或者神给我的报告，或者什么地方工作的需要，或者在什么情形之下我有的机会，那些个都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方向。最终应当决定那个方向，乃是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声音。主耶稣因为听见了神的声音，他说，父啊，我荣耀你，我赞美你。神的声音是主耶稣顺服神的一个最后的标准，今天这个也应当是我们顺服神的标准。当神的话临到了我的心的时候，当神的话临到你的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不重新考虑，我应当走的方向是什么？我应该思想，我应该选择，我应该决定，到底我生活的那个方向用什么来决定？用神的话，神的旨意，还是用我所知道的那些环境，我自己的那些个计划，或者人所给我指的那个方向，我到底要什么来作为我生活的标准？主耶稣他听见了神的声音，这个就决了，决定了，解决了他的问题了，不再需要别的事情了，神的声音临到了。但是听神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听神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今天 我们所处的这个混乱的时代，充满了人的嘈杂的声音，人的理论、人的思想、人的看法、人的组织、人的见解，充满了人的那些嘈杂的声音。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如果我们要能够在那么多嘈杂的声音里边分辨出来哪一个是神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当时的这些个人一样啊，你看这里，当父的神的声音临到的时候啊，同样一个声音，主耶稣听见父的声音了，旁边站的人怎么样呢？有人说是打雷了，有人说是天使讲话。换句话说，神的声音临到主耶稣了，主耶稣知道了神的旨意了，但是在别的人呢，四周围的人呢，就是一大堆声音，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一同等待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在这里聚会，或者我们一同跪下祷告，或者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话，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我们中间清楚地听到了神向他讲话的声音，但是别的人呢，就听见一大堆声音，他不能知道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么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有的人在灵里面可能得了很大的帮助，但是有的人呢，就听到了一大堆声音，对他没有意义？分别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嘈杂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个是神的声音，我觉得有一个条件，主耶稣当时在那么多人中间，他能知道神的声音，四周围的人只以为是打雷了，听不出来，因为主耶稣他的耳朵，属灵的耳朵受过训练，他听神的声音听多了，听神的声音听惯了，所以神的声音一来，他立刻分辨出来，啊，这是神的声音。别的人呢，可能也听到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听惯，他不会分辨。那今天在我们的情形，如果我们在心灵里没有一个适当的准备，我们在灵里边没有被主训练过，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主啊，今天你向我要讲什么话，来聚会就是来了，坐在这里没有问说主啊，今天你给我的启示是什么，我们的声音心灵没有准备，那么神的声音临到了，在你的耳朵里边可能就是打雷一样一大堆的声音，心灵里面的预备。有一次我在香港一个妇女会，年轻的妇女们一个妇女会去讲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大概有30几个中年的妇女，都是可能刚结婚没有太多没有太久，有30几个妇女在这里坐听到呢，外面有大概20几个小孩子在玩，都是刚结婚没多久，都是孩子，可能2岁、3岁、4岁，可能都是那么大小，20几个小孩在玩。那我正在讲道，讲着讲道呢，突然外边有一个孩子哇一声哭起来了。小孩子哭，特别3、4岁的小孩子声音都一样啊，小孩子哭就是小孩子哭吗？哇一声哭起来了，你听不出哪一个是谁来哭，大概，但是不是的，外面小孩子哇一声一哭，这里一个姊妹呜就站起来了，赶快出去看一看，果然是他的孩子在哭。为什么会如此呢？在我听来呢，20几个小孩子哭起来声音都一样，但是那个做妈妈的不是不，他听出来那是他的孩子在哭，他听惯了，他每天都听，他听多了，他能够分辨出来，不能够分辨出来，他的耳朵有训练。我在小时候哈，现在我的声音不行，小时候年轻时候我也参加诗班，我们教会在北平的时候有一个不小的诗班，50-60人，而且我们有一个受过很好训练的指挥，诗班唱得不错，每年还有一次或者说两次开特别音乐崇拜会， 那个师班指挥很好，受过专门的训练。有时候我们五六十人呢站在一起练诗，一大堆啊，他站在我们前面可能有十几尺二十几尺或者三十尺的很远的地方给指挥。我们在那唱的时候啊，可能站在我旁边那个人的唱错了，我听不出来，我根本可能我都唱错了，我听不出来，说不定我听不出来。但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声音一错，那指挥一指你错了，我站在旁边我听不出错来，他站得那么远你错了，为什么他分辨得出来呢？他的耳朵受过训练，他能够分辨那个声音。我在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在打仗的时候啊，他是美国华侨，土生华侨，在打仗的时候在美国军队做事，有一段时间他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他做一个通讯员，通讯兵，工作很特别。他在那个地方做的时候呢，就专呢听总部给他发来的电报。那工作不容易啊，那工作不容易啊，因为大概是上边知道这种工作难做，所以他们这种工作的人呢，当值的时间特别短。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过这经验哈。他说他那时候当值呢，每天四个钟头当值，因为那个四个钟头当值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耳机啊一直挂在耳朵上面，然后听有电报发来。他说那工作很难呢、啊，虽然白天呢或者不上班的时候呢尽量想睡觉，但是有时睡不着了，睡够了。不过在上班的时候，那个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呢，即刻打瞌睡，非常难，很枯燥的一个工作嘛。有的时候四个钟头可能一个从总部来的信息都没有，总部来的信息呢无线电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呼号，有时候四个钟头一个信息都没有，那个耳朵里呜呜呜呜在那响，一挂那个耳机即刻睡觉，平时睡不着，挂上耳机就想睡了。但是他说呀，他在那当那个职做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一次误过事，没有耽误过事，那很奇妙，因为他在那儿挂着耳机打瞌睡。但是虽然在那儿打瞌睡啊，等到总部那个特别的信号哒哒哒哒一响，即刻醒过来了，即刻清醒了，把那信息可以记下来。两年多没有误过一次事，平时好像在那儿打瞌睡，那不能清醒过来。但是那个总部来那个信号，特别的信号一响，即刻清醒了。为什么呢？为这个原因，因为他的耳朵在这方面受过特别的训练。那个声音一来，他知道这是他需要留意的声音，他能够分辨出来，那个呜呜的声音跟他没关系，他可以尽管去睡。但是那个有关系的声音一来了，他分辨出来了，他能够记下来，知道那个声音是向他讲的话。在属灵的耳朵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是自管听，但是心灵里面根本没有一个经常在那里预备自己领受神的话的经验，结果你的耳朵没有预备，没有训练，就算神向你要讲话你也听不见，你以为打雷了，天使向耶稣讲话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里边经常的在神的面前训练我自己属灵的耳朵，训练自己，问自己说，神啊，今天你向我要讲什么话，今天你所要给我的声音是什么，你要给我的启示是什么，你要给我的命令是什么，你要给我的吩咐是什么，能够听出神的声音，能够分辨神的声音。而且呀，在属灵的事上啊，这个惰性很要紧。不是惰性，我说的不对，好像我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哈，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个一个车子啊，假如没有它死了火了，你要推动的时候，最开始动的时候最难，等它开始 rolling 呢，就比较容易推了，是吧？你越推得快呢，那个力量觉得越轻，你可以推得很快，可以推动它了。 一个东西开始动了，它自然就继续要动下去，好像有那个动力一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什么时候你听到神的声音了，你就按着神的声音好像被推动了，你越动，神的声音在你的生命里边越容易发生作用。你今天听的神，听到神的声音了，你心灵里边有了感动了，你按着神的话去行了，明天神的声音再临到你的时候，你再顺服比今天容易的多了。相反，如果今天你听到神的声音，你受了感动，你不行，你拒绝，明天你要听到神的声音再要去行啊，比今天加倍的难。原因很简单呢、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一个生命，没有一分钟是过了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一个生活。比如说我站在这里哈，假若说向那个方向是顺服，向那个方向是悖逆，我向那个方向走是顺服神，向那个方向走是悖逆神。那我今天如果顺服了，就等于我向顺服走了一步，我的生命离顺服更近了。那我的生命明天呢，再有顺服的行动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向那边走了。相反，今天我听到一个声音，如果我不顺服，就等于我向悖逆走了一步。那我今天向悖逆走了，明天我要再顺服的时候啊，我先要回到我那个中立的出发点，然后再能够顺服。所以你今天如果不顺服，明天再顺服呢，要加倍的困难。所以我们每一个行动，就算我在这里心里面每一个思想，都不是孤立单独的一个行动，而是在我整个属灵的生命上面的方向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今天听到神的声音了，我不听，我没有训练，明天神的声音就小一点了，或者就不小，就模糊一点了，像我的声音一样，坐在前排的人睡不着觉，声音太吵了，吵了没法睡觉，是吧？不小，但是如果我心灵没有预备呢，那声音可能很模糊啊，像打雷一样，像打雷一样。主耶稣所以能够分辨那个是从来神来的声音，因为他属灵的耳朵有训练，因为他顺服神顺服惯了，所以听到神的声音，他即刻分辨出来这个是神的声音，他能够按神的声音去行。今天我们也需要锻炼我们这个属灵的耳朵。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顺服神的目的是为什么，他顺服的那个性质我们看过，经过了极大的挣扎思想考虑，决定了代价，付上代价。我们看见他顺服神的标准没有别的，单单是神的声音，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28节，主耶稣的祷告只有一句话，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别的不需要了。整个主耶稣顺服神的那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说我要为叫神的名的荣耀。为了叫神的名得荣耀，我需要付代价吗？我要付上。我需要受痛苦吗？我愿意去忍受。不论前面的路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目的，只要叫神的名得荣耀，我就愿意走这条道路，我就愿意这么样顺服神。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边，我们也需要想清楚，如果你生活的目的是向了别的方向，而没有认清楚这个方向不是为了叫神的名得荣耀，那你的顺服仍然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顺服。代价你可能付了，痛苦你也可能受了，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一个错误的目的付代价，为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受了痛苦，那个痛苦在你属灵的生命上没有意义，在神的名得荣耀的事情上没有意义。我们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代价是付了，痛苦也受了，在人看来不错，但是最终他为了一个自私的目的。我在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在提在惠特那个地方， 我们那时候在 Chicago 开始了一个国语的小教会，今天那教会还存在，最初很小，在一个人家里面，一个国语教会人呢，然后安排礼拜天的工作，经常那样，有的时候我们礼拜六不进去嘛，礼拜天清早进去。总而言之，我们经常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和 Chicago 的中国同学有很多接触。那时候中国同学不多，在 Chicago 很少，很有限，我们和有接触。当时有一个人呢，就给我好像当时我很钦佩他，给我很深的印象。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1949年，大陆刚刚要改变，刚刚要变色。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比我早来好几年，那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在这儿读书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就改变了。所以后来他读书读得很聪明很好，他在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英国文学博士已经差不多得到。那时候读英国文学读博士学位的很少很少，在芝加哥 Chicago University 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差不多就快得到了。那么我们在一起常常也就能，我们小小的教会呢，他也常来帮手，也是讲国语的，我们跟他有很多交通。那么后来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他的博士学位还没拿到。
我们在一起讲的时候啊，就有时候他就表示，这个中国博士学，这个英文文学的博士学位啊，真是现在很难办，念出来做什么呢？他有时候就表示念出来做什么呢？
大陆门已经关了，本来过去呢可以念完了回去了，现在大陆门已经关了，念完了。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念了英文博士的学位，做什么呢？靠着卖稿子过生活，不容易是吧？寂寂无名的一个人，你都靠着卖稿子能生活，你说你还能做什么呢？念英国文学，到美国学校去教英国文学，
除非不得已了，谁请一个中国人呢？啊，除非不得已了，人家就不会请中国人来教英国文学，
是不是？这个人呢，很聪明啊。
就算得到了博士学位，做什么用呢？
没有路可走。以前嘛，你回中国去很受人尊敬，你可以在大学里面教书。
那现在怎么办呢？
得了，就算得了博士学位，也好像没什么用处。
他很聪明，我说，
很聪明。结果呢，他没有跟我们商量，什么都没讲。我读大学第三年的时候啊，突然听说这位弟兄念神学去了。哎呀，我心里很惊奇啊，博士学位就快拿到手了。他已经念了，那时候念了3-4年的这个博士学位，差不多就论文都快写完了，突然就念神学了。哎呀，当时我们很多人很受感动啊，这个弟兄真是很爱国，为主缘故，你看连博士学位都不要，念神学了。
当时他那个去念博士去念神学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我们那个小教会，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呢，很出风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博士学位 candidate 已经这个 qualifying exam 都考过了，论文写了一大半了，差不多样样都好了，现在把那些都放弃念神学，大家很尊敬这个弟兄，不得了。所以他就很多请他去博士，很多机会啊，不是单单中国教会啊，美国教会去青年团去讲道啊，圣经礼拜天一桌见证啊，很多机会啊。这个人当时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差不多30年前在20多年前在芝加哥生活的人，你就会知道，可能知道这个人，很受欢迎啊，很多人请他去见面
啊。当时我们对他都觉得有很高的盼望，我们这个人不得了，他将来出来能够为神大大的使用。那我说，我读大学第三年，他开始读神学。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转到另外一个城里边去念神学。那么我去念神学念3年了，那么他也是念3年了。所以他比我早一年毕业。我在那个城里念3年神学念完了，到我毕业的时候呢，我又回到芝加哥去，一个暑假在芝加哥做工，因为芝加哥环境熟了，我在这找一个工作，在一个店里面，一个书店里面做工。那我回到芝加哥呢，即刻我就打听这位弟兄，他是怎么样啊，现在是否怎么样啊，在教会里面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怎么回事。我去他参加的那个美国教会去打听，没有人跟知道他怎么回事情，不知道哪里去了，不知道。已经神学毕业一年了，那时候我刚刚神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一年了，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到处去打听，结果遇到了旧时的中国同学，我就问，我说某某人现在在哪里呀？怎么他工作情形怎么样啊？他说哦， 这个人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过是我们的中国同学的团契里面常有时候见面的一个人，他就不是很认真的基督徒。他认识他，他知道他，我一问他，他说某某人我知道，在芝加哥北部一个小的 town 里边开了一间卖中国杂货的 grocery 连锁工。他说那时候我们想去找他看，他不见我们面，不单他没有侍奉神的工作，甚至于连礼拜堂都没有时间去。你说他没有付代价吗？哎，表面上也可以说付代价了。你说他没有顺服吗？表面说也可以说顺服了，但是他为了一个错误的动机在那里顺服神。他顺服神不是因为他要为荣耀神，是为自己的出路在打算。念完了英国文学博士的学位，没有工作可以做，不如念神学吧，为了一个错误的动机。神没有办法来赐福使用这么样一个生命。他不单不能够侍奉神，他对属灵的事情完全失掉了兴趣。我今天要付代价，我要经过挣扎，不错，我要考虑清楚代价，不错，但是更要紧的，我要考虑清楚我到底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要顺服，但是我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一时的喜好，一时情感的冲动？还是我真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原因？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他的顺服的目的，在第32节，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要顺服，要从地上被举起来，要钉在十字架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带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的目的是要叫人因着他受的痛苦，因着他的牺牲，因着他的顺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拯救的恩典。照样今天这个也需要是我们顺服的目的。我们顺服不是为了我自己可以有什么成就，甚至于都不是为了我自己心灵里面有满足，甚至于都不是为了觉得叫我心里面有平安。我今天要顺服神，为的是叫我的生命能够在神的手里面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叫别人因着我可以蒙福。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我的生命的目的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要得着这个，我要感觉这个，我要享受这个，我要成就这个，我的生命没有办法为人使用。我的生命的目的是为的是叫我能够成为一个器皿，神借着我可以赐福别人。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同刚才我所说的，我非常感谢神，看见今天有这么多青年人来到这个国家信了主了。过去在香港、在台湾、在别的地方没有机会信主，到这里来信主了，非常宝贵，非常难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问一问，神在这个地方施恩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同时转过一个角度来看看呢，虽然今天有那么多的中国同学信主，但是和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比起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的比例有多少啊？信主的人的比例有多少？前几年有一个弟兄告诉我，我不晓得这个统计对不对，他说那时候啊，按比例来说，真正在这里信主的中国学生占所有中国学生的 3.5%。 我不晓得这个统计今天对不对。 3.5% 啊，100个中国学生里面只不过有3.5%人信耶稣。我们四周围那么多中国学生，今天
怎么办呢？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四周围的所有的那些个美国人，今天美国基督徒的数目在人口的比例之下一天天的下降，越来信主的人数目越少。我们再看看全世界，或者先看看我们中国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今天有多少是基督徒啊？昨天一个弟兄告诉我，在台湾的基督徒是5%，100个人里面有5个基督徒。这5%包括天主教，包括新派那些挂名的基督徒，100个人里有5个。香港我们说100个人里面有10个，其中一半多半是天主教，还有很多是挂名的新派的教会的信会友。那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就不用说了。今天面临着这么样一个环境，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目的？有没有一个托付？神在我们身上施了恩典，他为了什么？看见有这么多人今天仍然在黑暗之中，仍然没有机会信主耶稣，我今天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感动？我有没有一个托付？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为的是叫人，叫万人可以归我。今天神把这个负担，把他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主给我们有一个呼召，他给我们有一个目的。这条道路也许不容易走，也许你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你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可能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一个真正的顺服永远是一个经过挣扎付上代价的顺服。但是你顺服的目的还要认清楚，是为什么？是为了叫神的名字，是为了叫别人可以因你蒙福，叫你成为一个神可以赐福可以使用的器皿。你要清楚，你如果要顺服，你是为了什么？按什么标准？神的话今天如果临到你的心，你做什么反应？那顺服永远需要付代价。但是我告诉你，不顺服也照样需要付代价。顺服需要付代价，不顺服也照样需要付代价。我再讲一个我神学院一个同学的，不能说见证了他的经验，这也是一个事实。在神学院，我一个同学非常爱主，很有恩赐，各方面都是很模范。3年神学，有1年我和他同房，是很有恩赐，聪明有恩赐，音乐方面、讲话方面、对人交往很外向，跟人很容易混合得来，非常好的一个年人。从我跟他同房的时候呢，第二年我们以后，他就一直表示啊。他有一个海外工作的护照，他就一直预备到海外去做宣教士。他的差会呢也派很多，他的教会那个宗派里边派很多海外宣教士。他就从开始第二年就已经表明了，学校里边的那个 Joe Mission 的教授呢，对他跟他常有交通，对他有很高的盼望。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将来出去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很谦卑，因为在很多方面表现呢，他很容易迁就人。跟我在一起同房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要表示要学中国人生活的样式，他很容易迁就人。虽然都是小事啊，要显出他这个态度，他将来能够跟做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但是就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另外一个教会实习，我在一个中国教会，他在一个美国教另外一个教会去实习。那么实习时候，在那个教会他认识一个女孩子，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发展。这个女孩子呢，对传福音的工作一点负担都没有，是个教会的会友，大概被她的一表人才啊、恩赐啊所吸引，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但是那个女孩子，我们都见过她，因为我跟她同房的关系了，我们在一起有时候私人呢，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都有过。那么我就心里觉得，我说这个姊妹这么样的跟你在一起，将来你要做宣教士，她能跟你在一起生活吗？他能跟你一同心去传福音吗？你跟他一起怎么将来去到海外工作呢？我跟他有时候讲，后来别的同学也知道了，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女孩子，结果都很多人都跟他讲，怎么 在冷静的时候，在房里跟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他思想很清楚，这个女孩子真是不适合做海外宣教的工作，真是不适合。但是等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呢，那个冷静的思想又忘记了，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得很快。等到毕业那一年呢，我在那儿在那个学院毕了业以后，我大概有两个礼拜我就离开那里，到芝加哥，然后到 Philadelphia 来。这两个礼拜之内呢，他结婚了，刚行了毕业礼即刻结婚了。我们不晓得怎么办了，我们只能是为他祷告，求神特别在保守他了。等到我在 Philadelphia 一年，然后又回去，然后后来我又有机会到我原来那神学院的地方去，后来在我又回到芝加哥，跟他打听各方面打听这个弟兄的情形，跟他差会的人，他那教会的人打听很多方面打听。最初没人知道，后来我们发现了，他在 Iowa 一个 insurance company 卖保险的，在那做工。也不要紧了，如果是主这样带领他，他等待着去海外宣教的机会，先暂时在一个 insurance company 做工不要紧了。那么后来刚好有机会呢，我从 Iowa 路过，我就专专的去找他，找到了，因为我们同房嘛，很好的朋友嘛，找到他了。发现他卖 insurance 本来不要紧了，但是他不单对海外宣教的意向都没有了，他整个对属灵的事情失掉了兴趣，在教会里没有一点侍奉。礼拜天他有时候去礼拜堂，太太根本不去礼拜堂，小孩子根本不去主日学。我这次那次见他说孩子已经四岁了，小孩子根本不去主日学，对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跟他一见面，我找到他了，跟他见了面了，在一起在一个 drugstore 去坐那儿，喝一点东西吃一点东西，跟他讲到他过去的呼召海外宣教，摇摇头，没有话讲，一句话都没得讲。心里面快乐吗？我相信他心里面非常痛苦，但是事情已经成了，没有可能再走上顺服神的道路。顺服需要付代价，但是不顺服，有时候我们需要同样付上一个代价，说不定付上一个更大的代价。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假若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只要按着你。父啊，愿你荣耀你。这地方不大，
亲爱的父，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能够从心里对你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借着我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知道主啊，如果要这么样荣耀你，我也许需要心灵里面经过一个挣扎，有个代价我需要付上，有个担子我需要担起来。但是求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心，不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只要按着父你的意思。不论那个代价是什么，不论那个担子是什么，不论那个拦阻是什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当我们低着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在神面前表明你的心。我不知道神给你的带领是什么，但是你知道，神会叫你知道。 你也知道今天神给你有多么大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有一个目的。你也知道今天我们四周为人的需要是什么，你也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是什么。你今天听到了神的声音，你愿意对你说，对神说，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只要按着你的意思。你愿意全心全意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你经过思想了，你知道这样顺服可能需要付上一代价，可能有牺牲，可能有痛苦，但是你说不按着我的意思，只按着你的意思，不论代价是什么，我愿意顺服，不论神的带领是什么，我愿意顺服，无论前面这个路怎么走，多么难，或者有什么牺牲，我愿意顺服。如果你这样愿意，我请你把手举起来，等一下我一同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举过请放下。感谢主，举过请放下。感谢主，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检察人心的主，你也是听人祷告的主，你今天看见了我们心里边在你面前所存的那个决心，你也听见了我们内心里边默默向你的呼求，求你就按照你丰富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那个奉献的心，你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灵里边的眼光，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给我们有一个灵敏的耳朵，能够时刻听到你的声音，也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按照你的引导去行。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保守。我们知道在这么样一个时代，保守一个对你的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撒旦不会放过我们，他要用各种的方法来试探引诱，或者是威吓逼迫，为的是叫我们离开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对你有一个至死忠心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每个人交在你的手里面，特别是我们在你面前举手下决心的人，给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能够走完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顺服叫你的名字得荣耀，叫别人因我们可以蒙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如果你要是，我不晓得大会有没有安排，如果是愿意安排把你的名字写下来，那么可以跟你保持联络，那么也更好。但是不论怎么样，我希望能够你在主面前有了立了决心，应许了你把你这件事告诉给一些个人知道，那么可以跟他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